各位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九页第二行开始。这个经文我先念一小段，第二行的下面这个一句：超越声闻缘觉之地，得空无相无愿三昧，善利方便显示三乘，于此化中而现灭度，亦无所作，亦无所有，不起不灭，得平等法。我们暂且念到这里，这么一段，还是菩萨所实行的事业。那么讲到这个这部经的这个段大的段落呢，还是这里还是序分，序分里边呢，那么有很多参加法会的这个听众，听众之中啊，有很多大菩萨。那么这个大菩萨呢，前面讲过那个事相成道就讲完了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是讲这些菩萨，那些大菩萨读的非常多了。那么总过去来讲，大菩萨所做的这个事业呢，一共分开来讲有十二种。什么叫做这个菩萨的事业啦？我们知道佛呢是叫这个一切的法的这个法王啊，法是各种的学问呐、啊世间的学问，出世间的学问啊，一切的事情道理都叫做法。但是这个法呢，我们知道世间的你一切学说啊都是有限度的，你世界上哪一个大学问家，你的学问都有一定的范围。但是佛呢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所以他是法的王，称为法王啊，他的能力，他的这个学问，可是包含了一切，叫做法王。那么这个大菩萨呢，叫做法王子，他是法王的儿子。为什么叫法王子呢？是比喻的话。那么世间呢的这个国王啊，他有王太子，国王呢将来把这个国家的这个事业了交给太子继承的。那么佛法呢也是这样，佛在世间弘法立身啊，将来把这个事业就交付这些大菩萨，大菩萨呢就是这个代替佛来这个来教化众生啊，就是担负的是如来家业了啊，这就是菩萨的这个事业。那么这个菩萨事业这个表里面呢，上回没讲完的呀，这个行业了，就菩萨所施行的事业啊，有十二种。十二种呢，上回已经讲了五种，讲到广学为止。今天开始讲的就是啊，全识啊，从这里开，刚才念的这一段就是全识。全识这两个字，各位有表的可以看表，没有表的听也可以。 权是什么呢？权就是权力啊，讲现在一般都知道某某什么知识这个各种的这个著作权呐、啊，什么这个权力的那个权字。实呢，就是实实在在的实字，权实这两个字。但是这两个字啊，在佛法里面，佛法里面讲啊，跟一般的讲法不一样。那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这个实字，首先讲这个实字，实这个字啊，就是这个真实的意思。真实的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任何一个人呢、啊，不单是人，而且其他的动物、各种的这各类的众生，都有一个我了。这个我跟佛法一般的讲的无我的我不一样。佛法讲无我啊，那就是假我来讲的。那么这个我呢是真我，真我指的是什么呢？真我啊，指的是就是真如本性的。我们现在所以要学佛，你凭什么学佛了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真如本性，这个就是这个本性就是佛了。我们把这个真如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，这就是成了佛了。所以讲到这个真的话，你必得要明白自己的心性。所以禅宗讲明心见性啊，指的就是心性啊，就是这个，这是真实的。那么你菩萨要大你的事业，你教化众生，你教人家，教人家，你自己必得要明了自己的心性。换句话说，你对于你自己真我一定要认识，一定要有这个，不但要认识，而且要见到自己的本性，这是实在的，是真实。那么有了真实的这个实啊，你就可以教化众生了。教化众生，你拿这个真实的实来教化，那众生听不明白的，那你必须得用种种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是方便的方法啊。什么叫做方便的方法呢？他这个众生呢是学哪一门的，你就找出哪一门的学问呢跟他相近的，他一定一听了之后就能够明白了，你就拿这个方法来教导他，这叫方便。那世间的众生太多了，学的学问呢各有各门的学问，各个不同的。所以你这个大菩萨要教化众生，这个条件要具备了，那你懂得的要很多，懂得愈多呢，你这个方便的法也就愈多。这个呢叫做权，所以这个权实啊，就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就要讲。经文里面开这一段开始就说了，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呀、啊。那么什么是声闻，什么是缘觉？地呢就是它的这个地位，声闻有声闻的地位，缘觉有缘觉的地位。但是这个地位都不是菩萨的地位，大菩萨地位就是超越了这两者的地位。那么怎么样超越，就先看这个声闻。声闻呢就是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那些这个学者们呢就跟释迦牟尼佛啊学佛法， 这个释迦牟尼佛用声音呢、啊、讲出来的这个佛法了啊，那学的人呢都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讲的这个声音呢，闻到了叫声闻，闻到佛法，他所修的是什么呢？修的是小乘佛法，小乘佛法了，把这个见活啊、思活这两个名词啊，那么简单的是叫见思活，见活是见解上面的迷惑颠倒。所谓见解上的啊，就是跟我们这个我们凡夫啊，比如说把这个世间一切的法、一切的现象呢、啊，看作都是实实在在的呀，大家都当作这个现实啊。但是这个就佛法来讲，这个不是现实的，这是这个虚假的。哎，你懂得这个道理呀、啊？这就是见活就去掉了啊。那么这些法呢，最重要的是本身。一般凡夫都是把我们这个身体、这个生命当作真实的，但是讲到实在的话，这个不是真实的我了。那么这是把它当作真实，是见解上的一种错误的啊。明了这个不是真我的，那你见解上的这个见惑啊，惑就迷惑颠倒啊，把这个见解上的这迷惑就把它打破了。见解上打破还不够啊，遇到真实的那个境界来了，凡是与我有利害关系的啊，那么这个见到外面好看的东西、好用的东西、权力种种的这个那些东西渐渐来了，自己放不下了，要贪求了，这种一定要把这个心理把它完全把它破除掉。再好的这个好的东西啊，也引不起来自己心里这个贪恋的、贪心的，这个你能够把这个心理断除掉了，这个思惑就是啊，修的功夫就到了。那么你能够把这个全部的都能够做到了，这个见思惑就打破了，见思惑就断了，那呢就是小乘啊，证了罗汉果了。证到罗汉果的话，生死的问题就打破了，就没有就解决了。这是小乘，就声闻乘。能够证到这个果位，就是声闻的地位。圆觉的地位呢，圆觉在修的时候啊，跟那个声闻有点不一样。声闻所修的时候，他听佛所讲的这个四谛法。四谛法这个名字，各位老修行的这个都知道，不知道的也没有关系，你知道这个四谛法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圆觉啊，它是根据十二因缘法来修的。十二因缘法呢，老修行人都知道，那么新听的呢不知道也没有关系。那么他的这个所谓十二因缘法呢，就是讲一个人呢、啊、众生呢、啊、他生是怎么来的，死了以后又怎么去的，他在这个六道里边呢来来回回呀、啊、是这都是有这个十二个这个过程啊，这个十二个循环叫做十二因缘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有这个生命啊，都是在这个十二因缘那个来来回回啊，生生死死的都是这些个过程，这些现象，他就讲这个现象。这些现象我们凡夫都不懂啊。这个现在这个外国的学问，哲学也好，科学也好，不必说他是不懂的。中国的这个文化，孔夫子的儒家的学说， 是懂的，孔夫子是懂的，孔夫子的那些大学生也知，大弟子也懂的，但是数目很少，懂得的人不多。到后来那些大儒啊，懂得的也不多。为什么呢？这是非常难的事情。那么这个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十二因缘呢，就是讲我们众生呢生来死去，他这个种种的这一些情形的。那么了解这个情形啊，那么就要觉悟了，不能够这样的按照这种生死像流水这样的来来回回这样流转的，是非常痛苦的。因为这些现象都是世间的这些现象都是无常的。那么这个圆觉的这个人呢，他或者听到佛亲自讲这个法，或者呢他过去听到的，这一生啊没有听到，他是过去生学过的，他这一生呢虽然没有听佛亲自讲啊，他单独的在这个深山里面，或是单独的自己在那里用功夫，那么看见呢这个落花流水呀、啊，那些这个现象都是无常的。所谓落花，这个花开了以后啊，然后就落泻下去了。那个水呢是流着不没有办法能够停得住，它一直流下去。这就说这人的生命啊，你说从婴儿到这个年少，到壮年，到老年，老年以后死了以后还是不断的，这是自己控制不住的。所以他看见这种现象啊，他能够这个开悟了，必得要用功啊，把这个无常的这个现象呢把它打破。那么打破这个的话，他也是能够断见思惑的。他不但断见思惑了，而且把见思惑的这习气都统统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。所以他呢比那个罗汉还要高明，他的正道这个果位呢叫辟支佛的果位，这就是圆觉的地位。大乘的菩萨的地位就超越这两种这个地位了。他得的什么地位呢？各位看，他得空无相无愿三昧呀、啊。三昧就是定啊，大定啊，得了这个大的定功啊。这个三种这个三昧这个定呢，一个是空三昧，一个是无相三昧，一个是无愿三昧。得了这三种三昧，这三种三昧也叫做三解脱。什么解脱呢？他是得了这三种三昧啊，这个普通说是我们那个不得自由了。现在一般的这个西洋讲这个政治学啊，要求的这个自由平等，但是你这个讲那个自由啊，实在是啊，那个是谈不上什么自由了，只是政治上这个一点点的自由了。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？真正的自由啊，就要解决生死的问题。我们你想想看，我们凡夫众生在这个世间上，不问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学问呢再多，你的钱财再多，你的政治地位再高，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生死问题。生死问题不能解决，你就是没有真正得到自由的。这是这样啊，因为你真正得到自由的话，你要活到多久就活多久，你要不死就不死，你要死你要生就生，一切都能办得到，这才是真自由嘛。所以这个没有得到这个真自由，就是没有解脱。 那就是等于就是说人家用一个绳子把你捆绑起来，你一点是这个不得自由的。就佛法来看的话，我们世间的这个凡夫啊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都是没有自由的。那么这个大菩萨得了这个三种三昧呢，就叫做三种解脱，那就得了真正的大的自由自在了，大解脱了。那么这个三种三昧啊，我们就看，一个是空三昧，也就是空解脱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什么叫空三昧啊？那我们现在这个凡夫众生啊，我们怎么样也没有空。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、工作、心里这个所想的，你这个就是一天到晚没有做事情，在家里，你这个脑筋里还是空不下来。为什么空不下来？你不是想到这里就想到那里，所想的那些对象啊，都是个有相的。有相，凡是相的话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一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凡是所有一切的有现象出来的，那个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不是真实呢？那个这个一切的相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住的房屋，房屋以外这些这个自然界，这个整个大地，大地外面的这个虚空，虚空里边有很多这个日月星辰啊，这都是现象，这些现象无一不是假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这些个现象啊，它都有边际，都有限量的，有限度的，它都不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实在的真实的我，真我了。真我是法性啊，万法的一个自性啊，自性是本有的这个啊本性啊。本性在哪里？本性无处不在，本性是这个，即使无处不在了，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本性拿出来给我看一看。你凡是能够拿得出来，有个相拿出来，早就不是本性了。你就把整个地球拿出来，整个太阳系拿出来，这还不是本性。你如果说把这个整个太阳系、整个银河系这些个现象，这些是在我们看见都是大的不得了了。就算这么大，那好了，你本性就是这么大了，那这个本性还是有限度的。本性它是无限的，即使无限，你要想把这个无限当中分割出来一个相出来啊，那这个相就是假的，就不是那个本性。本性就是空无自性，万法都是空无自性，它不能以任何相来代表这个本性。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本性，你要认识这个本性呢，你必得把你的这个，从你这个思想里边你要转变，就把这个一切的现象啊都要把它空下去，然后你才能够啊体验到那个真实的这个本性。所以这个本性啊，其实一般人会说这个本性就是空的没有了，那是有没有呢？这个才是真有。为什么真有呢？因为它是真有的时候啊，所以你无论在什么时候， 你只要从这个理性里面出发，你要硬化，随时都是从你本性里面出来的。这个我们凡夫啊，一些研究学问的人不懂了。你凡夫研究学问呢、啊，你发明这个发明那个，凭什么发明呢？那都是你的本性的那个作用啊。从你的本性里面，这个放出来的那种能量，那种这个智慧，才使你能够发明这个发明那个。如果你没有本性那种智慧的话，你什么东西也发明不出来。不过这个凡夫呢，他虽然能够发明，他自己不知道自己，不知道那是从自己本性里面出来的。所以不知道自己从本性里面出来的话，他以为啊这是从外面来的，所以他还是要啊、哦，这是我发明出来，这是我要要求自己的权利。著作权呐、啊，这个什么一切权利，好了，你一要求权利啊，那你就把他这些东西当做外看外了，把自己本来有的东西看外了，这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。那么把这个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么你要真正的是完全把自己的本性开发出来呀、啊，你不能执着任何一个假象。你不能把任何假象当作真实的，这个呀，你才能够啊，真正你能够开发你自己这个本性出来。所以这个空啊，空三昧的时候啊，你得到这个空三昧的话，那你这个生死啊，解决了。为什么生死解决了？生与死都是现象。哦，某某人家这个贴那个小孩子了，哦，他又对这个小宝宝出生了，这是有生的现象。某某人呢死了，哦，死了这个身体不动了，这也是个现象，表示了一个死的一个现象了。本性哪有这些现象呢？这些现象都是我们凡夫不懂。不明了真我，他把这个假我这个执着当作真的、啊、他才有这个哦，生了就得有我了，死了就得你没有我了，他在这有生死的痛苦，这个生死问题不能解决，就这么来的。你真能明了，真正明了自己这个真我的话，这个生死的假象看穿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个生死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声闻缘觉呢，他把这个方面呢，把这个我相啊，假我这个相打破了。打破的时候，他还没有真正的，他虽然是空了是不错，他还是没有真正得到真正的那个真空。真正的真空要什么情况呢？有两种情况，完全破除了，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真空。所以这个声闻缘觉啊，只得了一半的解脱，没有全部的解脱。声闻缘觉只得了一半的空啊，只得了一半的解脱呢。我们举个例子说吧，就说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吧，我们人的生命啊，是就说佛法来讲啊，五蕴，就说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呢，有五种这个因素。五种的因缘把它合起来的呀，才有这个生命现象。这五种因缘什么呢？讲起来就是比较麻烦，就是分成两种来讲吧。一个是我们人的身体，是生理的一部分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精神啊， 精神是心理的这方面，就是精神的一部分，就是物质与精神这两大部分呢，把它合起来的，有我们这个生命的现象。这个生命的现象啊，你就拿这物质部分来讲吧，有啊，我们的这个身体啊，有水分，有这个暖气啊，有这个呼吸的这个风气流动的，也有这个骨头啊，这个肉，这个等等的这些，这个叫做这个固体啦啊，这些这个原料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假的。我们随时从这个自然界或这个饮食当中吸收进来，随时呢就把这个精华吸收以后，这个废料啊又排泄出去啊，这个每天都是这样进进出出的。这个你知道，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当真的吗？这个是假的啊。再说精神这个心理方面，一个人的心理啊，你今天想着这个，到明天呢有变化了，又不是你今天主张办这个事情，明天一想，哎，也不对，又改变了。这个心理也是不是这个永久，那么实在也是假的，随时在变动的。哎，有这些假的东西，精神的物质的和凑合在一起，才有我们这个生命。这个呢，声闻缘觉他都知道了，这个都是假的，所以他把这个生死打破了。但是有一种他还没有看得破啊，还没有打得破。那什么呢？你比如说讲的这个生理这一部分，生理的部分呢，在这个印度那个佛法里面讲有四大种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在中国的这个学说来讲呢，无论是医学或是这个哲学讲，都有讲五行。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。这个五行的时候啊，你无论哪一种，或者是讲是这个地水火风也好，或是讲这个金木水火土也好，你无论哪一种啊，你用科学跟它分析分析，分析到最后啊，也是空的，也是空无自性啊。任何一个物理啊、物质啊，分析到最后也是空无自性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小乘呢，他也不懂，这些都叫做法。在生理这一方面也好，在精神的心理这一方面也好，统统的叫做法了啊。一个我，一个法。那么这个小乘和这个中乘的辟支佛呢，他就把这些这个精神物质合起来这么一个相啊，这个生命的现象啊，他看破了，他是空了。但是组成这个和这个生命现象这些分子啊，也是空的。但是这个小乘、中乘，就是换句话说，就是这个声闻缘觉呀，他还没有把这些法还没有看得空，也没有真正把它打破了，所以他是只得到一半的空。大乘菩萨呢，不但是我相这个空了，这个法相也完全空了，彻底的空。只有这个彻底的空的话，那么这个真如本性啊，完全开发出来了，他这个才能得到了成佛的地位。所以大乘菩萨得了空相、空三昧啊，他是超越了声闻缘觉的地位。那么这个心经里边所讲啊，五蕴皆空啊，空的就是说呢，不但我相空了，法相也空了。我相空了，就打破我执，就执着的假我的我执打破了，那是罗汉 毗湿佛都能办得到的。那么这个法智昧空呢，还不到成佛的地位。为什么不到成佛地位？你法智昧空啊，任何一个法不空，你还就对于你是一个障碍，你还执着这个法是障碍，有了障碍你还不得，你这个智慧还没完全开发出来，还是不能够完全自由的。所以逼着这个法执啊，法相完全空了，我法这个两种相两种执完全空了，这就真空。所以大乘菩萨呢，他这个能够超越这个声闻缘觉呀，他能够不但我相我执空，连法相法执都空了，是得了真正的空相。那么得了这个空相的时候呢，空相三昧得了，那个无相三昧当然就得了。他真正了解真空啊，那可以换句话说，他自己的这个真如本性完全是明心见性，完全显著出来了。那这个就能够入到无相三昧，能够入到无相三昧，就是彻底的啊，见到自己真我了。哎，为什么呢？真我本来一切无相的。你凡是讲的相的话，那就是假的假法，就叫无相三昧。那么再讲无愿三昧，无愿什么愿呢？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呢，在世间上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愿望啊，我们心里想着办某种事情，得到成功了，达成你的愿望了。那么一般人不懂的那个事情，以为是从外面得来的，其实啊，你真正了解这个大乘佛法这个空，这个真空的话，真空之中有妙有，这还是讲的。你真正得了真空的话，你想什么就有什么，你运用自如的。那么即使一切你想什么有什么，都是自己本来有的了，本来有的话，你还发什么愿呢？用不着什么愿呢，无所需求的，一切都是自己家里本有的嘛，你随时都可以取用，随时都可以用得出来啊，这叫无愿三昧。要解释一下，比如说我们修净土宗的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有三资粮啊，信愿行啊。啊，信愿行，这个愿就是讲这个啊，要发愿呢，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还呢，我们刚刚这个讲完不没有好久的是普贤行愿品，要大家发大愿，发普贤菩萨那种大愿，都是讲愿呢。那你现在讲的五愿，是不是跟那个有所抵触呢？这个需要解释一下，没有抵触的。这里这个无愿呢，是就我们的这个上面讲的真空来讲的，真空指的我们的本性啊，我们的本性本来就是这个本有的，本来就是没有生死，就是个大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。这是个这个自自然然，就是个佛啊，佛性是完完全全的，原来就是这样的。普通佛法讲生死即涅槃的这个境界，一般人不能随便讲的。你说你生死就是涅槃，那你现在生死是生死，涅槃是涅槃，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呢？要知道生死即涅槃呢，这是就这个纯粹就这个本性来讲的，本性原来就是涅槃，就是没有生没有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有生有死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认识那个大涅槃，也就是不认识我们真正的这个本性，才是有生死。你真正认到这个本性完全发出来，你这个愿呢，凡是你有愿必须有所需求的。 那你一切都有，都是本来就是佛了，你还求什么呢？这是纯粹就真理上面来讲的。但是我们念佛法门，普贤菩萨要发愿，那是叫我们凡夫来修道啊。我们凡夫现在都是有我执有法执，都是执着这个的假我，执着这个假法。你这个真，你这个假我假法，你一天这个不要放弃，不放弃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我的作用，用不上，没办法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一天不放弃我法而执啊，你这个生死就一天没有办法解决的，你就始终在这个六道这里边来来回回的生死啊，轮流不断。那么为了解决这个，破除这个我法二执啊，所以要发愿，所以要这个要信愿，先要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那个叫发愿呢，那是就修道这个修持这一方面来讲的。他这个无愿是就这个本来就是啊，就本性上面来讲的，这两者没有抵触。你这个行菩萨道呢，你必须要懂得那些大菩萨对于这个三种解脱啊，都有相当的功夫啊，都能够证到的果位了。那么这个换句话说，要真正行菩萨道啊，自己内在的修养，内在的功夫必得要有的，没有的话你没有办法来给度化众生。那么到后来这个那个弘扬佛法的没到这个大菩萨地位，你最低限度要把这个理要能够说，要能够明白。如果说连这个理都不明白的话，那你拿什么来度化众生啊？所以这个大菩萨呢，把这个三种都得了，这个三种大定了，得了这个三种解脱了，然后你看善利方便呢，自己有了个真实的法了。因为这一段都是讲全实嘛，实就是自己实在的得到的这个真实的我，真实的法了啊，然后得到这个真理了，你才有办法，才用这个权，用这个种种的方便的方法来度化众生。所以这里讲呢，善利方便呢，善是善巧，他不管怎么样的说，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，他都是恰到好处，非常妥善的，这叫善巧。运用这个方便的方法来度化众生，因此呢，那显示三乘啊，显示出来它超越了啊前面这个小乘中乘，它就超越了，它是大乘的这个法门呢，它能够完全明了，也得到这种到了这种地位了，那么这是它能够用种种的方便法，到这个时候他可以真正的能够度化众生。大菩萨是这样，后代的这个后来的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呢，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很多都是老菩萨。那么老菩萨的人话，虽然没到这个地位啊，总是要向这上面去学，把这个平常我们的这个我执法执，虽然没有完全破的话，总是不要把它看轻一点，不要那么执着。果然这个样的话，那么佛法讲得很妙，就是说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啊。一个开悟的话，你心内的智慧就出来了。一迷了的时候呢，什么都是障碍，什么都是障碍。所以你能够这一开悟的时候啊， 你自自然然的，你能够用种种的方便，方便的话就度化众生，众生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呀，啊，那这个众生各种人都有，人道众生啊，其他各道的众生，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都啊，太多太多了，你可以用无量的这个方便法来度化他。他是这个小乘的，你用小乘的法来接引他，接引之后啊，小乘之不够啊，你还要慢慢的引导他学大乘法了。中乘的根基的人，你用中乘的法先跟他讲，讲了之后你也得引导他再学大乘佛法。这就是说你懂得之后，以后你才能够显示三乘，小中大统统明了，也都能够显示出来，都能够度化他们。所以于是化众而现灭度啊，化众这两个字啊，这个本子是这化众两个字，别的本子啊有很多本子啊，我曾经查过的，它是这个中下两个字，中是中等根基的，下是下等根基，中是中层的，指着这个圆觉，下呢是下小乘，这就是声闻。那么也就是说你能够这样的话，对于这个啊中下了啊，中层的辟支佛就是圆觉，这个小乘的这个声闻，你都能够啊用他们所能够了解的这个法来度化他。度化什么呢？度化他的时候，你对于这些人呢，你现这个灭度。灭度什么呢？灭度就是大菩萨也好，佛也好，他在这个世间呢来度化众生，来这个说法的时候，有一定的实相的，看到这个因缘，说因缘完成了，他就不住在这个世间了，这叫灭度。这个呢都是方便的。讲到真实的时候啊，所谓真的灭度，什么真的灭度啊，无处不在。他在世间永久，在世间，世间任何地方都有他。而这是方便现出灭度啊，是对于那个小乘中乘的人来讲的，让他们了解有灭度的这个现象。所以这个显示出来这个三乘法了，对于中下这个这个两乘人来讲呢，讲这个灭度，讲这个现出来这个，对于这个真正的大菩萨这个大乘法，用不着这个讲这个现出这个方便的灭度，那也讲这个真实的灭度，大菩萨都了解，用不着的。我们这个后面讲了，以无所作，以无所有，不起不灭，得平等法。这个真正的大乘佛法，了解真空啊，就是真正了解真我了啊，那就是真我永恒的存在。这个真如本性的话，也是啊，本来就是啊，这个不是造作出来的。我们修佛修道，不是把这个本性修来的，本性本来就有的。你所谓修，就是把这个那个妄念呢、啊，那些假法把它淘汰掉，把它去掉啊，这叫做修啊。去的干净的话，真我显出来就成功了。因此呢，讲的这个就本性来讲，你做什么了？不是造作出来的，本有的，叫无所作。 那么本既是本有的，也是无所有。你自己本来就有的，你还有说是、这是我的那是我的，你用不着说是无所有。那么再说不起不灭呢，不起怎么样起呢？就是我们学道，学道的话你得了很清净的这个六根清净了。六根清净起来的时候啊，你本来就是清净的，谈不上起来的。所谓六根清净，你是就修持，你把妄去掉了，把假的东西去掉了，你心那个清净的这个东西显示出来呀、你就本来就有的来讲，你有什么起呀、是不起呀、不灭是什么呢？那么就这个我们说我们来把这个烦恼灭掉吧，把这个假法灭掉吗？这个烦恼假法呢，真如本性是本来就没有的，本来就没有的，谈不上什么灭的。所以说是不起不灭，这个是纯粹呢就我们本有的真如本性来讲。所以那个心经上讲呢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这个不生不灭，本性就是这样。本性你说有生有灭吗？有生有灭还谈得上什么本性啊？有增有减的有什么是本性啊？有垢的、污秽的、有清净的，这个也不是本性。本性啊，这些这个一切就谈不上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无所作、无所有、不起不灭，就是跟那个一样的话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因为得到这种的这种三种解脱，真正见到这个真如本性了，就得平等法了，就是真正的平等了。这个平等是人人都有，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个动物都是平等的，没有这个高下，这个大小之分。这是得了平等法。那么这个得了这个平等法，也就是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，这个是人在世间毫无所谓的了，没有一切，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危险的事情的，哪一段时间有什么大不了事情呢？到本性什么都是没有啊，就算这个原子弹整个这个地球毁了，毁也毁不了本性。所以这是得了平等法了。但是这个境界要跟各位讲，这个大菩萨要修到什么程度啊？必须要修的这个，不是这个到成佛成佛叫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最低限度也要修满一大阿僧祇劫，两大阿僧祇劫，他才能够得到这种地步啊，到了这种地位啊。那我们现在啊，来不及啊，所以我们要发愿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修净土法门。修净土法门就是说，我们时间也看得那么遥远呢、按照普通法门必须这样修，要有这么长远的时间，你才能办得到。那么净土法门呢，觉得这个在六道里面生死太苦了。那就我们一个人在世间，现在不管你任何人都有痛苦，都有这个生死的大痛苦，心里没有，任何人的心里都没有安全感，为的呢就是一个生死大问题在这里，没办法解决的。那么要我们有净土法门，就是就在这我们几十年当中，在这个当生，在这一生就解决，那你一定要修净土法门。所以要发愿，要有信愿心的求往生极乐世界，真的办得到。所以是不修净土法门呢，那这个理是讲出来了，事实上那是遥远的很。所以我们把这个理说出来的话，也知道是事实这么这个不容易办得到的话，那我们不修念佛法门，你修什么法门呢？ 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的。当时这一段的经文讲完了，那个下面呢，这个瞎子讲那个入定，这瞎子说了。